好，我们来开始。往下是入定论，入定论是从那个《佛说三昧语录无量义处三昧》啊这个地方开始啊。那《佛说三昧语录无量义处三昧》的话呢，这一段的经文上个星期没有带大家看清，翻到149页啊。佛第一行，佛说此经已。佛说此经，请问这个此经是指哪一部经？无量义经，然后说完以后，他就结跏趺坐入于无量义处三昧，身心不动。好，这一句话，那现在来看智者大师怎么解释呢？153页，请翻回153页。153页他讲的说，像所谓的入定的地方呢，所谓的禅修，事实上是要定慧相成，就是定跟慧呢，两者要相辅相成的，不可能只有一个所谓的没有发慧，而可以称为佛弟子定。现在考一个是非题，现在各位看我，我问一个是非题，点名的哦，不准抢答。二圣定可不可以增长智慧？可不可以增慧？会不会增慧？二圣定会不会增慧？郭先生，会。为什么？对，因为他本身就算是二圣定，他的目标第一个点他就已经讲了，他就要处理苦地了，然后之后他就要跟四地来应用。所以说如果从这个基础上来看，二圣定他也是在四地里的运用上，然后他的对象是谁，这个以四圣地的这个地理来对应用在哪里，用到世间的六乘六座。所以二圣定他有没有办法增慧？一样会增慧。好，没有错。来往下，所以呢，非禅不自啊，须先入地，非自不禅故先说法，即自而定，即定而自啊，先后入出无有隔阂啊。所以他这是把说法他把它当成算是慧的部分，那如果入定的部分他把它当成属于禅的部分。那在天台的里面有一叫做非行非坐三昧，非行非坐三昧他就讲无意时刻不是定了，你都在所有时候都在修禅定，那禅宗也有一个对不对，挑柴运水无不是禅，那它里面谈就是说，只要在那当中能够跟地理相应，而且呢，所起的随他所断的烦恼，他能够达到的那个所谓的禅定不退下来的话，重点在这个地方，而不是只有结跏趺坐才算。好，来154页呢，他有一个提到呢，他前面为什么会提这一段话，他说。其实我现在看解释，他说他第三行先入开定啊，为合定作序，为了后面的合定作序啊。那如果你说有次第的话呢，他先入无量义三昧，所以后面会入法华三昧。为什么他要谈这个呢？来，你看前面他说153页的下面，他说经说若说未说无量义啊，可入十定，说此经已呢，何故入定啊？你既然说完了，为什么还要入定？他讲了，因为后面呢，他要前面会合定作序啊，称对象，所以必须要如此啊。另外一个先入无量义三昧，那他后面要说法华的地方说，他会再入一个什么叫做法华三昧，所以这没有问题的啊，不是说说完经就不可以入定啦。好，来再来一个身心不动的部分，结跏趺坐啊，身心不动。他说身心不动的意思是。真的就是坐在那里吗？我们一般的想法是坐在那里，在天台里面，他刚开始初学者叫做简略身移啊，那时候是当然是身心是不动的，简略身移，身心不动，有时候说结跏趺坐，或者是身要让自己在打坐的时候，为什么说一定是不是就坐在那个地方像一尊雕像呢？但是以学佛学到后来，或者学禅坐学到后来，他发现他并不是光只要坐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一定需要一个历程。但是人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六座，对不对？那这些六座当中，他到最后包括持戒，他所的目标是在简略身移。简略身移就会举日常生活来看，你有没有看过一个法师，他讲话会一直在摇动的？很少，而且你看到那些法师啊，因为被人家常常看到那些禅师啊，他走路也很少摇晃， 他连肩膀几乎都不会摇晃，他们走路就这样，那他步伐很漂亮。那为什么？他因为他在色心当中，他的身体上面表现在外的这个身业多余的动作会减少，虽然都是走路，可是走路当中他额外的动作跟多余的动作会减少，包括像他在讲话或他们在做事情，他很多动作都会减少。我记得我看过慈济的一个介绍，他就介绍说他们以前在早期在金石金舍那时候，他们要赈灾的时候或者是要祭品，就会很多师姐去把东西做包装或整理，对不对？那在折在整理的时候啊，他们说他们就会折得不是很好，会这样抖啊，这样弄，这样子拉，然后他们就发现，他们后来里面赞叹，他们说他们看到那个那是好早期的，叫做慈济道侣，是不是？就是那种单张的，很早期的，是哈、哦。因为我是在我们常住的图书馆看到的，所以那个东西现在一般坊间大概没有，就那种单张黄黄的一张的，像报纸只有一张的，对哈、哦，慈济道侣。那里面就提到说，他们里面就描述到说，当他们在那里弄的时候，以前师傅会出来跟他们一块做，就师傅一出来就是抓起来就是。都是抓那个线，就像你要折衣服就一拉就拉那个线，然后拉拿就是把那个线直接拉好，手就直接压在那地方折过来，都不会多不会少，然后做起来就是漂亮，没有多的动作。那他说他们在拉的时候就会这样抖抖抖，那师傅他就是这样子甩一次以后，就直接底下就是手就直接滑下去接起来。这是什么？他对物的敏锐度，一个是他本身，因为他一个是持戒，持戒的人本身就会，你说持戒是让所谓的戒就是不造恶而已，规范身心啊。我们如果讲话换成一个白话的讲法，就变成是规范身心。规范身心，当他在规范身心的时候，他慢慢做慢慢做，他会让自己啊会检讨检讨检讨为什么会做多余的动作，会回到心地上，会回到心地上，会检讨多余的动作是来自于什么样的心态，会来自于什么样的心态。那随着他们的检讨或者是在打坐上面，你这种心态会降低，降低以后自己的安住当中动作会减少到非常的多。第二个事情，会除了规范身心以外，他会要求你不浪费嘛，就是叫做珍惜慧命。珍惜法身慧命的话，同样的他就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发挥他们慈济的话叫做什么良能，对不对？我很喜欢看那个勾扎名家，在图书馆里面常常就是翻那些古老古老的东西出来看，有的书还会，或者那个书报啊，还会翻到比我年龄还要大的，然后就把它全部登录了，全部也慢慢看。所以简略申遗，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我现在介绍这样一个故事，那我们再回来看这篇文这个文句的话，再回头来看文句就会比较能够了解。文句里面就154页，154页的部分呢，他说所谓的身，所谓的身事实上就暂若虚空，所谓的心，他所要谈的是他的理性，也是毕竟常寂。那大通智胜佛，像他里面就举到一个大通智胜佛，大通智胜佛这是后面的经文，大通智胜佛身体及手足即然安不动，事实上谈的就是他的虚空常寂，就是他的身心是稳定的，就其心常淡泊，未曾有善乱。何谓淡泊？他是写淡怕，对不对？实际上他是念淡泊，是淡怕，那个是淡泊的古字，两个都从心字旁，从心字旁。那后来因为他会解释成说，像他越来越淡，就是对于我们周围的事名利啊，现在解释法都是说不在乎于名利，心无着于名利，对不对？称为淡泊，那就像水洗这样子，就变成是从水字旁。那它最原始是从心字旁，那有一个历程。我这个我也写了一篇小论文，把它的查整个全部查过来。后来为什么会从水字旁？那是很后期的事，刚开始是从心字旁。那我们佛书里面的淡泊跟现在一般坊间字典的淡泊的意思是不一样，因为我们翻译的书大部分都在唐朝以前，唐五代以前，那唐五代以前的淡泊的意思并不是指他对于名利了无着无于心，他还有另外一层的意思，就他是专注目标，然后专注目标，浅层所行，不被外境所移， 就是回到刚刚谈的，就是学佛的人的目标一样，他有些地方是外面所不能够理解，或者外面所规劝他的，但是他如果不造恶，而且是在善业增上的时候，他本身就应该要去坚持这个目标。但是他的不造恶跟能够善业增上，是必须经得起全部人的一个普遍性的检讨哦。他的目标我们未必可以去检讨，但是他的所作所为是可以经得起所有人检讨。就像十戒是属于什么，未必他一定要持出家，他也必须要持十戒嘛，这是一个共同规范的，因为他会不干扰到别人。那以前的这个淡泊的意思啊，在摧残他说其心常淡泊，就是说他是让他非常的清楚他要的目标是什么，他的所作所行也不用去在那里跟大家讲他既然安不动。那他呢未曾有善乱，就是不被外境所逾，所以说他也就是没有欲散心。没有欲散心，欲散心的意思就是没有相应五欲的散乱心。好，那154页的第所谓的淡泊，就是专注目标，虔诚所行，不被外境所逾。所以他说他其心常淡泊，未曾有善乱，那也就是说他没有欲散心，没有相于无欲的散乱心。好，回来文章这边，那这个无量的话是此定寂而常照能知世间，第12行，从此一法而后能够出无量法。这边可以写上也叫做什么如意珠。前面的那一段话就是第9行到第11行啊，事实上是属于定水珠。那12、13呢就是属于如意珠。看我最喜欢的就是双珠，你们喜欢双珠吗？喜欢的，对，你可以像这样子安安定定的持于身心，是不是叫上定水珠第11行的尾巴，对不对？那边就是定水珠，很美哦。这边是定水珠，持于身心呢，这是属于定水珠。然后呢能够从此一法而后出无量法，甚至呢能够身法体运动欲令不运动啊，心法体分别经令不分别。从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在后面这一段这个地方就是讲如意珠。那它入定就是从原来的一个运动的状态回到安定的状态，所以两珠是像如意珠跟定水珠两者互换互益互相运用。他有一个第14行，他问说瑞相呢本论其意，说法入定，佛之恒以何德为瑞呀、啊、那说法虽尽时众不善，数有所待，所以说知道呢前面的说法重极来举重来极啊，待于后文。那这样的一个奇特的事情跟一般我们说法不太一样，以前的话是大家来他就开始说法，不会在一开始在经题就说他入定。所以他说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你怎么可以说它不是一个瑞相呢？然后但而且呢它虽然说它开定了，那事实上意是在合定与常入定，那又有何意呢？然后再来一个是文殊引古佛六瑞啊，古佛六瑞就是后面我们待会后面的地方会看到一个古佛六瑞在答问的部分。答问的部分呢，他以那个古佛的时候，他都会说他们在说法的时候啊，他也都会有现六瑞。像那个成语金童的地方呢，它里面就会介绍说它都有8个王子，这8个王子最后呢他们随佛出家以后，他们随着开始在听了4地12音乐以后，他在做教化，最后他还是回头来在请教大圣意的时候，那时候佛为什么他去说法，他也是因为他先去入定了。好，再回头来看看那个雨花瑞，文殊引古佛六瑞，这个各位就知道，你们可以回头参考第5项的所谓的答问的部分。答问的部分，答问是在各位书上的176页，176页是答问的部分。那答问的部分呢，它到后面的时候，成语金当同呢，成语金当同，这边的话，其最后佛位出家的地方180，这里我帮你184页的地方。184页的部分呢，他说日月灯明佛说三大圣经无名无量义教菩萨法。这时候是这尊佛呢，不是释迦牟尼佛，就是说他在就是文殊师利菩萨描述在过去的一个情况。他说 过去的他在广建文里面回答他说，像日月灯明佛当时他说了，他从176开始一直谈到这边的时候，他就把这些这个历程呢讲完。他说在最后一尊佛叫日月灯明佛里面的有二万佛都同一个号以后，在最后一尊他说完大圣经名无量义教菩萨法为佛所护念这一部经说完以后啊，他在大众当中也是结跏趺坐若无量义处三昧。所以智者大师他在第154页的地方，他就是说154页第19，他说文殊师利菩萨最后呢，他在答弥勒菩萨的疑惑的时候，他也有提到呢，像他有广见答跟略见答的时候，他有提到一个古佛有六类。那这古佛六类呢，我们刚才现在举的185页是其中的一个例子。事实上他在当中有，像各位如果看这边的话，在这个地方你们看旁边这里有一佛，他在广济文章有回答一佛，有回答二万佛，最后呢从这二万佛都同一号的时候，他有个最后一佛就是日月灯明佛的时候，他都是一样，他说这些佛他在抵古佛的时候都是同样都有这样的一个类。所以呢有什么不可以说他是有这样的一个类相呢？当然可以把它列为此类。好，再来我们往下，雨花类。雨花类呢它有大，就是所谓的那个曼陀罗花、曼珠沙花、摩诃曼珠罗、曼陀罗花、曼珠摩诃曼珠沙花，这就是指大白花跟大刺花。那小的话就是比有加摩诃，有加摩诃就是指大，摩诃就是指大的意思。那以前的旧说呢，像法华旧说，除了说从他直接介绍他的花是长什么样以外，在旧说里面有一个叫做譬喻，譬喻它是什么样？譬喻155页的上方呢，他说于小大白花呢，白花就表示是待在家种，那如果说是赤色的花，就是红色的花，就表示出家种，从昔以来因而未果啊。那智者大师从认为说呢，像这样的一个解释事实上是狭而不当，就是并不是非常的恰当，应该呢直论四众收三藏中16众尚不尽呢，何况你有48众。16众就是指藏教对不对？那另外你那48众要怎么收？48众就是其他的啊，刚才我们是不是在一开始上课就有算过有64众，把这64众再直接减掉藏教的四众，就有64众。所以他说这样的一个解释啊，根本连16众都收不进去，怎么可以说他可以收到全部呢？他说那他的错误错在哪里啊？他说啊，因为花相不过就是说他的一个因，那四众习来已是因啊，所以他并不需要花报。那天与宝花事实上应该是要谈这个报，那如果谈这个报的话，那是他讲的啊，是在家二众的，那应该要与什么掉果实下来，会砸到人，应该要掉果实啊。那什么讲雨花，所以他的雨花他意思是他讲说不是谈这个问题，是要谈习因，是要谈习因，而不是要谈报的问题啊。好，来说他的习因非佛因啊，说这些众啊，在场的这些人并不是佛音啊。那三藏当中他就是啊，他讲了习音，那习音非佛音，他就要告诉你这些习音是什么，藏通别院里面他帮你介绍。三藏当中的音是二圣音，通教当中是共三圣，所以叫做共音，这个共是指共三圣。那别教当中是菩萨音，这三者呢藏通别啊，就是二圣音跟菩萨音啊，称为圆觉音，都判菩萨音都不是佛音。所以今天的雨花就是要告诉他们说，不论你原来修的是何种音，最后现在都会报，就是告诉他都要开始把你们的三者汇为成为佛音。今雨天雨花就是在做一件告诉大家说他一定会获得佛音。那佛音是什么音呢？往下看第八行，佛音就是说他如果说是小白花的话，他的意思就是习种性是开佛之见，开把圈起来。那如果是小大白花呢，是银轮位，是性种性，是表示实行位，是事开示悟路的事。 再来第三个呢，小刺花表示金轮是道种性，是石灰相，悟佛之之见。大刺花就表示琉璃轮了，那是圣种性实地了，是入佛之之见，所以是开示悟入。那开示悟入正好配上第七行的或佛音，它前后环环相扣，非常棒。那四轮皆是同音，由音中而生，都是四音呢，是由哪里生？由中，中地里而生啊，故从天而语啊，因这是因为雨花表之啊。但是呢，有没有驱果的意思？有啊。所以说，因为这是代表说它原来的这四音啊，全部都散到佛上，所以说他说什么啊，当获佛音啊，由此干获佛音啊，这样的因果呢，谁会得到呢？就是当时这个与会的大众啊。所以后面他讲到后面，像那个文殊菩萨答问的地方，还有吹大法离的部分呢，那些地方都是要介绍说他怎么样令众生开始悟入佛之之见啊。好，往下156页，156页，他说别异圣贤啊，原教有没有差别呢？他里面谈到说，以通教的角度来看，或者是贴四花从天语的话，表示四众当成一因啊，这样的一个意思呢，已经离开了三藏了，因为你本身最后啊，三藏本身就已经不含瓜菩萨因了，对不对？所以说已经出了三藏的因，那以通教的角度来看，就是表示四众当成一因。那以别教的来看的话呢，如果说四众同是菩萨因的话，那这个意思当然呢是可以说是比原来通教讲的好，可是呢这样的一个次第来说，还是有分别隔离，因为别教特色就是有分别隔离，未出别异。所以这两者就是说藏通别啊，如果因为藏教已经不含在内，那如果说这样的看到前面这些都不是佛音，都不是法华意，那法华的意识来讲的话呢，当然跟别教意，别教里面的贤圣位当然就是不一样咯。好，再来地动瑞，地动瑞，地动瑞他所要介绍的呢，就是普佛世界六种震动这八个字，这八个字。普佛世界六种震动者，他从教来释的话，他有讲说像都是从他都是用破的方式来介绍。三圣人因果决定六执者，这是说三藏家呢，他能够破，他要破三藏家的三圣六执。那三因果三圣人的动，你动他的因果决定六执啊，但是有没有办法破通教？不行。他说那你通教怎么破呢？通教是说从人的角度，因为通教呢是约法，约法的角度来说是三圣因果同，可是从人的角度来看，三个人的话，这三人就是指哪三个人？就指三圣的因果是异的。那这样的同跟异呢，如果说我们都把它具破的话，就是原就是我们法华的意思。可是以前的人有没有办法破？不可以，不可能的。那别教的胆想，他就说别教无三圣名，则无六执就所不破。今名别家因时三法纵横，果实呢三法一纵横，此要不要破？也要破。那原教，你看完原教你就会知道，他前面在讲原教的话说，地表六种震，就是六种震动。那这表示原教六番呢破无名，就是辗转破无名。那无名邦博呢，未曾轻毁方将破坏，以地动表示啊。那如果我无名能够转能够动的话，就会转为名。所以说普佛世界六种震动原来是无名，那因为经过震动之后转为名。那这六种震动就是从他把他的位阶配上去，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妙觉，就是前面刚好是四个位，四个十嘛，四十，那加上后面的等觉妙觉，刚好就配起来，就是叫做六番震动。那由此六番震动，我们回头来看前面的别教的时候，就会发现它的因痕、因时、果实，它都把它全破，因为它最后的目标是要趋向于原教的佛，而不是隔别立次的。那在因缘事的部分，第十九行因缘事开始往下，由佛色清净行经，菩萨生时动地， 表示此生已尽啊，无复烦恼。那一切众生应得道者呢，代表说烦恼将灭呀，所以说要动地。这从他的因缘的角度来看，刚好配合上面的约教士都是一样，是什么意思？无明转明，就第十七行的无明若转即变为明，所谓的动地的意思就是要动什么？动我们凡夫的地。有一个就大地心术嘛，大地心术就是指我们一些潜在的烦恼，还有把我们的烦恼分类。再来一个本机的是，文殊师以因古佛为达密的此意，即是四本非为他佛。如见思锐，而我世尊本意思锐，而今亦反也。他说回过来看呢，文殊师以后面会讲说因古佛为达，就代表说他当时就已经得到这个意思，就代表他能够释本，这个本圈起来。那知道说这并不是其怎么，另外这个非为他佛，就不是代表说有别于其他的佛啊。那实现思锐，而我世尊呢本意思锐，非今亦反也，就是说我现在呢并没有跟以前有不一样，是前后呼应的。观心寺，观心寺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观行者是代表说他能够动六根，那地相坚固，留六根冰子啊，那这样的话能不能入大圣之道？不可以的。那能够动难动之地，表示能够尽未尽之根啊，一样的意思，就是希望大家我们都能够做到把无明转为明。那他接下来下面的话呢，就是第五行跟第六行，就是要把我们的六方啊配上我们的本身的六根配上去。再来第八行，那另外一种叫做六动，那这六动呢就是有动其勇正吼诀呀。那每一个当中呢又把它分为，像是动的话就会有动片动等片动，那如果是起就是有起片起等片起，这样子清楚哦，就是把它这样子去分。那直动为动啊，视天下动为片动，大千动为片动，它底下就要介绍这三种等级的差别。只有现在这个地方动叫做动，那如果四方天下都同时动是片动，那什么叫等片动？就是三千大千同时都在动叫做等片动。其他的五者呢也都是这样，所以说六三十八合为十八种动，表示呢这十八种就是要表示我们的六根六尘进入六世以后变成十八界嘛，表示十八界都是清净的，十八界全部都是转为明。它的意思就变成是能所明，尽自明一，尽自明一就变成是能所一如啊。那个当你看到的尽是你的所看，对不对？自是你的能观，一个是所观，一个是能观。那当你的尽智都名为一，能所合为一如的时候，变成是他谈的就是你到最后要尽的部分，你要我们要尽这个尽，它含瓜的内容就包括了有我们的六根，六根是我们的地，对不对？地已经要尽了，那对象物如果，那他后面提到的是一个要十八界，十八界尽，六根尽，十八界尽，六根尽，十八界尽，六根尽，十八界也尽。那十八界尽呢？十八界尽能怎么样可以做到？因为十八界本身它谈到的像那个六根，六根是能的部分。当六根尽，它代表它所面对的这个尽啊，六根清净以后，如果六根清净，那它所面对的尽是六尘尽，对不对？六尘尽，那这个面对的六尘尽，它要不要尽？一定必须进，他六根才会进，因为他的根是来自于他进，然后生地理，地理然后用到智上面。当他的所贵的六根已经进的时候，代表他所看到的对象的那个进，在他的智慧上是不是也是进的？代表他所见的六尘进，六根进，然后见六尘进进。所以呢，他回到他的世里面，是不是也就变成才会是十八界进？可以，好，来往下，再来一个是众喜瑞。众喜瑞呢， 纵见雨花地动之甘露将降，新月内冲的大机当发，胜于应，敢于胜应啊。他说喜怒是人之常情，这样大众这么高兴啊，新月内冲就是第十三行的新月内冲啊，新月内冲这个是一个一般的人之常情啊，算是喜怒哀乐当中怎么可以称为瑞相呢？他说啊，这样为什么可以称为瑞相呢？以那个底下的角度来看，他说动时啊能令心动，那这些外瑞呢虽然是常喜不，但是呢不为喜所动，能够一心观佛，他能够一心观佛的话，那这就是瑞，就是很多人说他很快乐，可是当他如果能够是法喜充满，那算不算一个很好的事情？是，跟一般的快乐是不一样的哦。他底下在告诉你说，第十八行开始，人天呢若言欢喜动因心者，这是人天意，若喜动真谛无漏心的话呢，这是属于藏教跟通教。如果他的欢喜能够让他动假心，这个动就在那个发出能够从空入假的心，这个欢喜只是让他能够知道他要脱离五阴，而后能够回来观五阴，这是人天。这个欢喜只是动他能够怎么样，愿意发出真谛无漏心，能够发到这样的心，那这是属于藏通。如果这个喜是能够动他的极假之心，极假心的话，那个挂号帮他多挂一个是要到前面，应该是要到喜动极假心，漏了一个，就是这边这个假原来只有圈方框子圈假心，应该是要连极假，就是从空入假的那个菩萨了，能够从空入假的菩萨能够当他们写心动的话，那是属于别教啦。那如果他能够动实相心的话，圆教义啊，像他就在讲说众喜，这个喜能够让他发出什么样的一个心，那也有的解释是说这个喜动啊是指说他触动什么样的心，那你觉得他会触动实相心吗？从一个正常的角度，我们一般说佛发被外境所触动他的心吗？还是说他会发出什么样的心相应为主？应该是相应什么样，对不对？嗯，所以应该是后面这个解释。好，来再来，前面看很像是那个解释，但是往后面看到实相的时候，就会开始，诶，不对，不是那样的一个解释了。放光瑞，那为什么要放光？他说啊，代表呢应机摄教，那应机摄教做什么？动点是在破惑除疑，光是在破惑除疑。好，那因缘是从白毫相光开始，他就讲说这个，我们看一下一百，这个地方放光瑞，我印象中149页的经文带大家念过了，没有错，对不对？从这个放光瑞后会引出他徒六瑞。好，那我们回来158页，158页，他说白毫相光会具有种种功德呢，而且呢，白毫相光它第四行表具空，具空。如白琉璃桶，白琉璃桶内外清净，所以他从出发心到中间种种的种种相貌啊，乃至入涅槃一切功德皆入毫中啊，表这个毫呢在二圣当中，二十二枚当中表示中道的长，其相柔软表示热，全书自在表示我，白表示净，如果能够是放光破暗表示中道生智慧光啊，能够照持土他土，持土他土这个很重要，表自觉觉他，所以说也由这个光而后呢引出他土六瑞。好，再来约教士三和那个藏通别圆在第十行到第十二行，藏教通教别教圆教，他里面提到二圣虽然达二地不知中道，就像有两个眉毛啊却没有白毫，我们就像是这样哦。别教呢虽知三地啊不能毫中具一切法，他虽然有，可是呢他是菩萨，他菩萨有没有中就有个点，有，对对，我们没有看花菩萨像这边会有亮点，有，可是他能不能这个毫中能够发出具一切法，不行，等于是这个光点还是有差的啊。说单到圆教的时候呢，同出自后呢法界中士啊悉现如毫内者啊，这是圆教义。我现在为什么会想到是有一个话跟大家说一下，咦，开错了，就是那个初寂庄严 中继庄严，然后另外一个初继庄严、中继庄严、后继庄严，实在是看到这篇文章想到的。初继、中继、后继啊，它的初继是指发心庄严，中继是定慧庄严，那中继呢是要定慧。所以各位，我们现在是哪一个阶段，我们就要问我们现在要做的动作是什么动作。那后继呢，自他庄严，好像是自他庄严。好，所以从前到后，等于是说，当他因为那个为什么别教的不能够毫中聚一切法，因为别教主要是在菩萨，菩萨没有成佛，他有办法做到后继？不行，所以他是让没有办法聚一切法。那原教他从中之后呢，因为他本身的重点是放在佛，他的放光的这个原教的自觉觉他从出之后，而且原教必须要在藏通别的事理上都能够掌握，以后才可以成为原教。他能够掌握而却能够发挥圆融之德，这就是圆教。所以他法界中是悉现于毫内，而且他的理的掌握是重出之后。第十三行，众经当中的放光不同啊，或者收光不同，底下就要介绍这两个。那就各位看啊，因为这个经讲这个光的、啊、如果去中央图书馆看，可以看到好几篇论文讲这个光，他从哪里放到哪里，路径为什么要这样，就可以看到好多篇论文。那张安的意思就是认为张安语就是思，思就是指这个张安灌顶。他说我自张安灌顶，他认为说如果从邪路的话呢，应该是说现在是，如果从角路的话应该是表示地狱路，那个如果从怀表示畜生。这个就是我刚才提到那些论文的，他从哪里跑到哪里啊，他们有对身体的部位把它配上我们的法界，还有配上法门，那各位有兴趣可以去参考。那二十一行他说，现在这一部法华经说这个放光，可是你从头到尾没有看到收光，为什么？因为它省略下来啦。那这就是他的解释。那收光是明将来世啊，此经正论此土他土诸佛道同，所以说他重点是放在放光，那并不需要收光，因为收光是旁化。好，再来底下往下，本机四，好，往下，本机四，本机四呢，此土六瑞啊，气质泥刹天啊，所以说他说从这个文呢来看的话，明明他之后不是说他这个六瑞到哪里的问题，而应该是他的六瑞成为照东方万八千土，也就是像这六瑞这个放光瑞应该所要现的是他土六瑞之文。那所以这样的一个斟酌、啊、是要看人来说的，是不是只有到我们这一土的泥刹天呢？事实上看得出来他还到了东方，对不对？他就在讲，那就云说，有的说他造了十方，那造东方只不过是一圣因果，是这个诸因果，表示一圣因果是诸因果之上啊，所以说明明十方当中他只讲一方。那智者大师认为说啊，并不需要这样子啊，因为呢本身造东方的意就已经够了，那更造九方的话符合所表，所以说今天说东方是方始，表示石柱是一个一切的开始，是未始未接未始。基门来看的话呢，生生菩萨朗然见你，入于石柱开佛之见。那如果从那弥不周遍的话，就是说当然呢他这个石柱开始开佛之见，所以说开示悟入，也就是说代表说他初能够就知中后，就是等于是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到等觉妙觉，所以说说弥不周遍啊，故说弥不周遍。那如果从本门的角度来看，释方佛籍表本门说法，法身菩萨呢他如果真道损身的话，那就是世位能够增长，真道损身是一件好事。所以有时候有的人会只看到损身两个字，损身也就是我们常常看到天台有讲叫什么杀人，你们看到杀人，如果现在看到这四个字真道损身，还很高兴，还可以知道大概知道它的意思，就是我们一般看到这个真道损身。那如果把真道跟损身分开看的话，另外还有一个天台常看到的叫做杀人，什么鲁中杀人啊，洛中杀人，生疏杀人，熟疏杀人，那什么意思？见佛性，见佛性，见佛性。那这个地方的真道损身的意思是指道业增长， 然后呢，让我们这个生是我们要来生，不售后有，不要再有来生，是好事还是坏事？好事啊，就是你不用再继续再轮回，把这个轮回的时间减短了，而且呢，道业能够增上。那侍卫增长，法身菩萨增道准生，侍卫增长。来，再来呢，观心事，观解就是。观解者呢，万八千者，约十八戒论百法界，千性相呢就有一万八千。那这样的一个这个算法，我们算过三千大千，对不对？一念三千算完，就照着各位就照这样去算。好，那此等境界，佛慧未开，精英当开啊，所以用这样的一个数表示啊。那如果呢，这些第十六行，如果文说这是属于此土的六类，那如果属于他土的话呢？就是代表说这个放光类是像总照他图的文，是一个总相，是一个总相，然后由他引出他图。接下来呢，我底下会越来越快，因为底下就是文字了，你们回去就可以看了。跟各位说明一下我的上课方式，我会把这一段，这比方说我现在这一期要上的是第一章，那我先把第一章里面所需要用到的佛学概念或它的理路，我会用平常的时候前几周会讲，像那个禁地理的问题，对不对？那我当我讲完了以后，大概后他接下来的两周或者一周就会全部放在这个经文上面，就带你们很快的读过。他这样的用处就是说，当你讲我的方法，就是讲义理的，讲那个佛学概论这个理论的时候，或他的义理的理论架构的时候，你不用因为在翻书的时候被打岔，不知道该写哪里，你会把它当成是一个单独的一个架构。那这个架构实际上是适合很多经论都可以，甚至适合天台的书籍都可以，而不会你不认为只专属它。而且第二个好处是，当你我当专讲它的时候，你会只把它记得很清楚，那我回头再来专程来消文的时候，你会把文字的融贯性和它的连贯性会比较能够体会。所以我的方式是会拆开成两组，那当他讲文字的时候就不会很慢，我文字的部分就会像现在这样比较快，然后后面会越来越快，因为到后来你的地理累积越来越多，我所需要花在停下来这个地方再多解释例子的时间会越来越少，但是呢往后的时间里面介绍那些理论架构的时间并不会减少，因为它每个地方它智者大师都有不同的一套理路在里面，这样了解了。好，所以我们今天的重点是放在哪里？是放在把我们前面有六周的时间了，加上前面两周三周我们在适应嘛，还有消了前半部的文案架构，那前面六周我们做了很多佛学架构，那这一周是要把它的文字做介绍过去，清楚了。好，再来159页的下方，159页的下方的话呢，他土六类就是于此世界起七宝塔，一直往下呢，那这往下部分上次有在经文部分带大家念过，第一个六见六趣，第二个就是见诸佛，六趣跟诸佛刚好就是上凡跟下圣，所以它凡圣为一双，第三个瑞呢就是闻佛说法，然后因为听闻佛说法所以见世道世众得道，是人法一双。那见呢，他们得见了我菩萨在行的话呢，那这些菩萨行能够，第一个是名词，第二个是动词，对不对？菩萨行能够落实叫做行，然后呢见佛涅槃，这是始跟终，你有行然后成佛到涅槃，始终一双。二十二行请画几个字，既有可化众生，即有能化之佛，就是感应道交的问题，跟他前面文句一开头介绍是一样的，就是感应道交的问题。好，所以呢第二三的话就是行始必至终也，行始必至终。在160页，此土六类呢，此土六类总报众生当获自觉，他土六类总报众生呢必获觉他，所以说此土他土合起来就是自觉觉他，这个前面他已经提了一次，这是第二次。那此彼六类表示诸佛道同，诸佛道同很重要，没有特别，这是第一次表明出来是诸佛道同。 那透过这个诸佛道同，也就是在做一个开显，就是开显我们后面会介绍弥勒菩萨有一念，对不对？而后他有发问，一念发问之后，诸佛道同，所以文殊师利菩萨他因为是已经曾示过多少佛示若法，所以他能够做一个见答答问，所以这个诸佛道同是很重要的概念。好，来再广说，第二个广说，这略说，略说就是说这是自觉觉踏此土跟彼土，就是诸佛道同。那广说的话呢，这个广说当中五十说法，就是又见六趣众生当中呢，他说又见六趣众生到彼佛为五浊故出现于世啊，这是他土。那我们这边的佛不也是一样吗？看到说这些众生苦，然后出现于世为我们众生开示悟入佛之之见。那第十一行，恶土出世的异是相同的，出世异同。那既然出世异同，以下呢他就从他在说法，因为他这个开示悟入，所以他就在说法，说他从这个说法的五十当中来配合，说他有没有相同，把这些经藏配合上去。再来小节的部分，二十二行，复次呢，种种因缘者呢，习善为引，经教为引为缘。所以那个我们在介绍世众当中，有一种叫做结缘宗，对不对？然后有一种是他过去已经当机的，就是他过去已经是善根深厚，那这一次呢能够积熟和合，所以他闻即得道，对吗？好，所以这地方就是说习善为因，经教为缘啊。所以这个种种因缘的地方开始要介绍，说所谓的别说就是说三藏之后名共不共，般若为因。那如果是住道戒定慧等，就是他这样是为缘。我们一般有住道行跟正道行，那如果又从共不共的话，是从人的角度来说的话呢，种种因缘种种笑骂共不共各有四门。那这个是五百比丘呢各说声音啊，这就是其他他的意思啊。那如果不共的话呢，也是各有其因。所以说从因缘第二行，种种一百六十页第二行，因缘种种相貌无量的话呢，就是知道说此与彼同啊，但是彼名此相，彼名此相，我们自己有没有看到我们自己这一土的六趣？虽然在我们此土六略没有讲，可是透过他土六略也有讲。所以彼名此相，因缘呢相貌呢环入一一缘一相一貌，所以此土彼土都是相同的。好，接下来要介绍那个一念的部分。一念，尔时弥勒菩萨作是念，今者世尊现神变相，以何因缘而有此类？今佛世尊入于三昧，是不可思议，现稀有事，当以问谁呀？谁能答者？复作此念，是文殊师利法王之子，已曾亲近供养过去诸佛，并应见此稀有之相，我今当问。这是弥勒一念，就是我们第十三行介绍的弥勒一念。那接下来我在念第十行的部分是大众一念。尔时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及诸天龙鬼神等咸作此念，是否光明神通之相，今当问谁？这是大众一念。那弥勒一念呢，第十五行，弥勒一念它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正念六类，第二个念问谁啊，第三个念弥勒，念文殊，对不起，念文殊。所以说呢，文殊的念当他起来的时候，他说第二念就已经去掉了，问谁就已经被解决掉，对不对？那就剩下正念六类。所以说这，但是呢，正六类要从文殊来得到回答，就是它合成一疑。那这些神变，种种的神变，它底下有介绍，这些神就是指内，变就是指外，透过内而后起这样的一个心念，而后外现于外，叫做神变。那弥勒呢，这个变呢有什么叫做天然内会啊，能够变通到造成的外类六章啊，就是天然内会能够造成外六类外章。二十一行，弥勒执佛执善既多，怎么说他不能够仿佛能够知道这六类呢？怎么说他会真的不知道呢？真的吗？他底下告诉你说，因为他必须要隐明示暗， 他是为了要让大家，因为他里面有那种大众一念啊，透过他来发言，所以说他说他不知啊。那十九行你可以来看，十九行的后面若福啊，他说庸人呢不知数者啊，散人不知定者，凡夫不能知道圣者，小圣不能知道生子啊，生子就名舍利佛在想什么，舍利佛不能够知道菩萨在想什么，菩萨不能够知道补处菩萨，那补处菩萨呢不能够知道那个什么真正的妙觉啊，那就是说极处亦不知啊，这个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好，再来往下，大众一念，大众一念有分两个部分，一个就是说正念六瑞，是佛光明神通之相，叫做正念六瑞，第十一行，对不对？这佛光明神通之相，这叫正念六瑞。今当问谁，表示二十四行的念，问谁啊？要问谁啊？可他们能不能想到问文殊？没有，这是弥勒菩萨想到的。所以说从这样的一个下记来望此啊，得有三念啊。所以说寄云呢，当着后面就讲说，视众心仰瞻人及我，就是看着你跟看着我，这个人就是指文殊师利菩萨，这个我就是指弥勒菩萨，没有第三念，没有第三念，就是只有看着这两个人。所以说何事来瞻人，就是为了这个一念，就是六瑞的问题。162页他的问答，弥勒菩萨跟文殊师利菩萨得位相依啊，就是两个不相上下，相依啊就是不相上下，何故一问无一答、啊、这里面他说福机有在无啊，未虽其等宾主异议啊，圣人成机非问者不能答也，是因为他本身的一个权宜，不是说他问的人他就真的不知道不能够答，这就回头看到161页的下面是一样的意思哈，所以呢往下呢162页第五行说，法门有全实，全补处须问啊，实者须答。那机呢有九近，近的呢就是弥勒，远的就是文殊师利菩萨，甚至人家说是古佛九答。那名有便宜啊，弥勒菩萨叫做慈，所以以慈的角度来看，大众一念他就当问文殊师利菩萨名妙德，由德而应该答。好，由此种种的意思来消文，当然呢这两个人一问一答就是非常的速配，对不对？来，再来发问的部分，而时弥勒菩萨欲自觉疑的、啊、开始就是要发问了，而时弥勒菩萨欲自觉疑，又观世众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及诸天龙鬼神等众会之心，而闻诸师利言，以何因缘而有此类神通之相，发达光明，照于东方万八千土，悉见彼佛国界庄严呢？这是他的问，问的是属于长行。那长行的话呢，他底下就马上配上一个寄送啊，这个寄送，因为他就说他问完以后，他先跟文殊师利菩萨讲，有什么因缘会这样呢？能够看到彼佛国界庄严呢、啊？那你看163页的地方是属于寄送的部分。于是弥勒菩萨欲自觉疑，以寄问曰：文殊师利，导师何故？眉间白毫大光普照，与曼陀罗、曼珠沙花、旃檀相逢，悦可众心，以是因缘缔结眼镜，而此世界六种震动，时事不重，衔接欢喜，生意快然，得未曾有。这是问此土六瑞，对不对？然后呢从眉光以下问他，问其他他土六瑞，他土六瑞请各位看到164页第一个问六趣，你会发现在长行里面呢此土六类介绍很详细，但是在寄送里面是他土六类介绍很详细。那164页我们来看看第一个问六趣啊，眉间光明照于东方万八千土，皆如镜射，从阿鼻喻上至油顶，诸世界中六道众生生死所趋善恶业缘，受报好丑于此悉见。所以知道这是什么，光照他方，总照他土，全部总照咯，就是此光第六类照于他方，然后总照他土。他说这个第十行的地方，他说众生是能屈之人，生死是他所屈之处，三恶业缘是他的屈因，他今天有好丑是他导致的果，就得是我们自己在决定我们要去哪里了，然后我们要照善照恶是我们的因，而后投生报为好跟丑。他没有提到说像有的人恭敬佛菩萨，然后或者是供花，那会来生得到什么 庄严像。那有的他是说他的眼睛很好看，他们讲说他有供灯或者为佛点光明点灯。好，再来往下呢，第二第十二行，问见彼佛即说法，见佛说法，第二类见佛说法。经文，又睹诸佛圣主狮子演说经典，微妙第一，其身清净出柔软印，教诸菩萨无数亿万，梵音声妙令人要闻，各于世界讲说正法，种种因缘以无量欲照明佛法，开悟众生。这个照明，请问各位是指说法还是指打灯啊？说法是转法轮的意思。好，来第十八行，又睹诸佛第二第四行呢，他说第二啊，这是第二第四，前面那个是初，初是指问六趣，这个第二是指第二类，所以这个地方的第二，第十八行的第二是指第二类。他说第二类有四行，是在问见彼土的见佛说法，这样可以。好，那这广明说法之相啊，这是代表说他说的是什么，不是见教，他谈的是顿教，两个字圈起来顿教。那他所要对他的对象是大根性者。好，见佛说法他的对象是顿教的大根性者，而这些大根性者多少啊，是无数亿万啊，第十五行的是无数亿万。那他说，因为他说的对象是顿教的大根性者，所以他所说的妙法是什么，是微妙第一，第二十一行的四个字是微妙第一，就怎样，他所说的对象跟他所说的法是相应的。然后这些人他叫他干嘛，要叫他去能够呢提新道的法到了各个地方，因为他们都是大菩萨，所以他教他这些菩萨教完以后，他能够做什么，化他的动作，自己得了以后能够照明佛法开悟众生啊。他说这个照明佛法开悟众生，就是让他们呢能够入如来会，而且能够做化他的动作。好，第165页呢，问他土四众，他土有四众，我们先来看看这四众他怎么分。若人遭苦厌老病死，为说涅槃尽诸苦际，这是属于声闻圣，他把它归在声闻圣，智者大师。这后面这个点点点，这个小字是我家的，这个小字的声闻圣，个人请各位请看第七行，第七行的部分，他说若人遭苦，这一行呢是代表声闻圣，因为这一个里面有谈到了有四谛啊。比方说若人遭苦见老病死，就人遭苦呢就是造了苦业，这个苦呢就是属于极地，就是造恶业，而造恶业苦不得尽啊，对不对，是属于极地。那如果能够造苦而后造善业，那就是什么厌，就这个厌字，就厌下攀上，第九行有个厌，厌下心上，就厌下攀上。那既然他会厌，就代表他能够会持戒啊，所以这是属于道，就是属于道。第九行的后面呢，若人遭苦于外道法中求解脱啊，那只会让他呢增见长飞啊，就是让他的见啊，这个见是指邪见，长什么，长那个非法，让他做不合理的行为，增长邪见呢，增见长飞嘛，增长邪见，做非，这个是非，就是啊不是善行，所以他的苦会不尽，这是苦。那灭呢，若人遭苦这个厌疾，然后能够厌他的依果，依报果报，感佛说法，为说涅槃，对，第三行为说涅槃尽诸苦际，既然能够为说涅槃尽诸苦际，就代表是属于灭地，所以呢此土一开此生，就是生闻圣，代表说此土也是一样开三圣啊，这跟阿含开始一样，对不对，佛那时候不想说这我的法这么深奥、哦、可以说吗，后来一想此他土诸佛不是现了吗，说他土也开三圣，所以这边也是要开三圣。对，第四行我们回来看生缘觉圣第四行的经文，若人有福曾供养佛，自求圣法，为说缘觉，这是缘觉圣。好，为说缘觉，这很清楚，它里面就讲清楚这是缘觉的哦。来第十二行，我们回来看十二行的解释，若人有福，这是开中圣，中圣就是圆觉圣啊。那如果他是供养佛少，为什么呢，因为供养佛少啊遭苦自恼啊，若供养佛多，所以遭苦而有福啊。 所以他底下就讲了，声闻啊是三生众福，那辟支佛啊他的福报多大，是百劫众福啊。虽然他的行呢像声闻，可是事实上他是有福之人啊。那他底下讲的自做人有福，对不对？那他呢的福是因为他供养百劫，曾供养佛百劫。第四行的后面，自求胜法，自求胜法。那我们来看第十四行，自求胜法，声闻厌苦而修行，知佛求道而修行，是为了求道。这两者完全不同的发心，一个是心要与道目标的发心很稳定的。摩诃止观就是采你的发心对不对，对不对？是看你想要的求的对不对。那我们凡夫一般，你要求的这么真切，一定要先对四谛里还有苦谛很深刻，我们才会起这样的一个动力啊。就是我们大概第十周跟第九周介绍的，那升起哦，缘起妙理之理啊，这个字就是缘起蛇因缘法。好，再来我们来看第五行的经文，161第五行的经文，若有佛子修种种行，求无上慧，为说尽道。这是指六度大圣菩萨，不是指六度菩萨而已，是六度大圣菩萨。那这个第十六行回来看，这是指大圣菩萨里面呢，他修六度，故言种种行，自求，自求什么呢？自求无上慧呀。那总结来看的话，这六度大圣菩萨，六度中无六弊，如药中无弊，就是在药中无病，故言尽道，以六度来对治六弊啊。所以说言尽道并不是呢非必尽尽，也就是说不是必尽尽，只是尽道还在修的历程当中而已。总结起来看，上面三者十九行，声闻苦谛为关门，是以苦为关门，是不是？上我们前几周有介绍是善根，还有十六形象，还有三十二形象，乃至于有具色阿毗大阿毗昙毗婆沙论都有介绍那个部分。那圆觉呢，是以极地为门，是他以因为门，修因为门，求道为因为门。六度菩萨以道地为门，故言尽道。好，再来往下第二十三行的经文开始要节前开后，闻诸师利我住于此，见闻若失及千亿时，这个我是指弥勒菩萨。那及千亿时，如是众多今当略说啊。但这个文珠我住下，这个第四是指第四个它的分的章节，第四个分的章节有一行半节前开后。好，那文见闻落实是节前，见闻落实是把前面的做一个小节哦，大概就是看了这么多的情况，落实就是差不多的全部统包，就是如上啊众上啊，如是众多就是要开后。那开后后面有什么呢？来166页，来要问他土菩萨修菩萨行种种行，我见彼土下面呢开始有31行半，很多31行半问他土菩萨的种种行。那这个他土菩萨的种种行有31行半，它分成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来介绍呢？请各位看到35页，那个三十五页的这个地方，各位可以看到说，他有提到说，见他土菩萨修种种行的时候，这边这里有三十，这个地方第五个有三十，可以把我框起来。他土菩萨修种种行的部分呢，有三十一行，那他分为有总问、次第问跟半杂问这三项。那总问、次第问呢，半这三项的话，总问只有一行。那次第问有十五行，其他后面的呢还有十五行半，就是杂问。杂问它就等于是说，它没有照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这样子一个顺序，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它没有照这样的顺序问，它的顺序会调动，那是杂问。它的杂问不是随便问，只是它没有照这样的顺序。那有照这样顺序的话，它就代表说它是属于次第问。那杂问当中，它一番是次第问，一番又是杂问，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他的这个文章，我们来把它看一下，他怎么问，他如何问。回来166页，166页次第那个总问， 总问的第一只有一行，我见彼土恒沙菩萨种种因缘而求佛道，就种种因缘而求佛道。那这种种他有没有细说？还没有，所以他是总问。那开始次第问呢，次第问第十一行地方你可以看到他有提到说，就是问布施，然后第二个问持戒，第三个问忍辱，第四个问精进，第五个问禅定，第六个问般若，就是智慧。那问那个布施的地方，会有行施、金银、珊瑚、珍珠、摩尼、砗磲、玛瑙，这是舍财。你一直到第十八行都是舍财，我们一次念：或有行施、金银、珊瑚、珍珠、摩尼、砗磲、玛瑙、金刚出生、奴婢车胜、宝饰年与欢喜布施、回向佛道愿得施胜、三界第一、诸佛所叹；或有菩萨、司马宝居、兰寻花盖、宣誓布施，这全部是财，都是财，世世供养。那再来一个是属于身，身布施。身布施第十九行，复见菩萨身露手足及妻子施求无上道。那这个舍身呢，第二十三行他有介绍，妻子是舍妻子等等啊，这些属于什么外身。那身露手足呢，是属于内身，是属于内身，内身外身，内外都是属于身。所以有人说妻子是属于什么财物非，他是属于身布施。再来呢，命施的部分，经文二十行，又见菩萨同物身体心绕施欲求佛智慧，这是属于舍命。他为什么说是舍命呢？因为他连头跟目都舍了，对不对？也属于舍命。那以布施来说，他有一个等级，就是财施是为最初最开始的，那最后不是命施，最后是法施。所以第二十六、二十五和二十六，他有法施。法师他说这地方没有言法师是为什么，是因为后面还有叫般若，般若就是要谈法师的部分啊。所以他这边呢后面就会谈到，所以这边就总括前面的生命财三者比较相近，所以就不谈法师不别说了，留在后面般若才会说。167页，文殊师利，我见诸王往诣佛所问无上道，便舍乐土宫殿成戒剃除须发而披法服，这是问持戒。便持戒，为什么持戒？问持戒，他说啊，第六行，这地方所谈的对象就不是一般的大众啦，主要是约比丘论持戒，就是约僧团内部而后论持戒。因为在家者布施容易，持戒难；出家者布施困难，持戒易，各有所重。好，所以这地方开始问持戒。好，再往下第八行就是问忍辱，或见菩萨而作比丘，独处闲静要诵经典。他这一忍呢有分几种忍，闲灵睡骨恶兽毒恶人恶兽啊，忍耐无称，这是身忍最基本的。那自戒守自是苦行忍，为求佛道是第一义忍。那所以他底下把这个三忍呢配上上面的三忍那个经文，就是第十六跟第十七，把它做配对。做比丘是苦行忍，就是自节守自。那独处闲静是属于身忍。那要诵经典呢是属于第一义忍，配得很棒齁。好，再来我要问精进，经文二十行，又见菩萨勇猛精进入于深山思维佛道。这个第四是指第四问嘛，对不对？一行来问精进者，我觉得我把它标成这样以后真的比较容易看，对不对？要不然第四一行问精进还找不到。我们本来没有把经文配上去啊，只有我第一次做是只有就是文句把它标好配好，然后把那个法华三部标注拿着对读，读到后来的时候发现，如果这样子要讲课，你们很累，我要不一直念这一行，看这一行，念这样，你们也很累。后来又刚好印刷厂那时候不是纸浆涨价涨18%，涨了十几，快20倍这样，不是20倍，是20%这样，不是20倍才讲，涨了蛮多的。结果觉得他又刚好又前面印了很多书，就想让他停，就有因缘停下来。停下来的时候啊，就这几位我们在讨论到后来呢，那时候刚好梁小姐跑去我们班上，刚加进来， 我们就问他说，如果这样子你喜欢看哪一种，找一个都没有上过课的问最准。他刚开始说不要放经文啊，就他听懂放经文什么意思，他说当然要放，当然要放。所以这是梁小姐的决定，我们就把经文放进去了。所以放进去比较容易看齁。嗯，对啊，所以有时候你一个意见啊会造福很多人，可是有时候也变成是很小心哦。以后我们给别人意见也要很小心，我们给的意见会不会也是善还是恶的，都要留意。像这个他的意见就很好，那时候那么巧菩萨叫他来，我们正在想说找不到一个没看过的人来问，而且又想要学的，就是你要看你还要看，如果你问路人不准，你要问一个想要学又没看过的人才准。就那时候梁小姐就这么好玩，我们出去，我们跑出去，我们那天刚好几个就说我们看路边看到一个灯，日本式的灯的灯座很漂亮，我们要去看，利用空档要去看。结果我们出去的时候就请那个林小姐顾教室，结果那梁小姐就跑进去就跟林小姐聊聊到我们回来了以后就待下来了，从此跟我们就缘分很深，很特别的姻缘哈。误打误撞，对啊，那时候都没有教室，都没有人，只有林小姐在顾教室，就这样子。所以现在看到这样子就觉得，真的好像放进来好容易讲很多，我自己在讲也觉得很顺，可以省很多力气，叫你们回头翻。好，又见菩萨勇往精进入于深山，思维佛道啊。那这个问精进的时候，他这里面讲所谓的深山啊，是很可畏的，一般人敢不敢进去啊？与雀子就是胆小害怕的没有勇士的人，敢不敢待啊？不可以，只有勇猛精进的人能够安啊，然后旁若无物啊，能够在当中思维修习实相，念念不休而求佛道啊，这种人就是什么勇就猛精进的，就是菩萨嘛。好，再来问禅168页。所以他敢误打误撞跑到我们教室也算是很勇猛齁，很好玩，这个音乐很好玩。168页，来看那个问禅。又见离欲呀，常处空闲，深修禅定，得五神通，这是根本禅啊，这是四教，禅藏通别圆都有，四教藏通别圆都有。然后第四行的话呢是读别圆，后面我看到别圆读别，只有界外的就没有界内的藏教通教。那界外的是特色在哪里呢？又见菩萨安禅合掌以千万计赞诸法王啊。他说为什么呢？你看第八行的地方，因为你看通教，通教离欲得五神通，这通教也有，对不对？那藏教有没有？也有啊，藏教根本禅里面就是叫离爱欲啦。那以别教来说，别教的根本的话，根本禅就是本要离爱欲，那如果八倍舍已经是修不净等离欲，对不对？所以说别教也会有兼离二圣的欲望，就它的基础功还是有要离二圣这一所要处理的。那原教呢，当然要离顺法道爱呀，种种欲啊。所以说这离欲啊本身是共的共事教。第十一行，那深修禅定为什么说它会共呢？为什么会共藏通别圆呢？因为呢藏通发初禅一品啊，持定未生乃至九品，传传为生啊。那这样的一个因缘呢，你看到了凡夫只有五通，但是二圣能够有六通，对不对？那别教呢，别教菩萨浪佛分无有无漏，分有漏跟无漏，亦诞称五通，所以只有佛才有六通。所以说这个深修禅定得五神通，本身就是含瓜了从凡夫一直到菩萨，他的意思就是这里。好，那再来往下第十五行到第十七行，就是要介绍说为什么只有别圆的部分，因为他几绍介绍安禅合掌能够讲千万计来赞诸法王。这个本身的安禅合掌的这个部分，安禅这个就是别圆之禅，为什么能够在别圆之禅专指别圆之禅？因为别圆之禅呢、啊、是属于日常生活都在运用，对不对？它已经在空的基础、空慧的基础上，然后呢来应用到日常生活中，所以它的进跟散是不相妨碍的，进散不相妨碍，就是因为能够安禅。安禅就是说当它进分定跟安止定它没有差别的，它都能够进律正思维。这个禅的意思是指静虑，你们自己写，安静的静，思虑的虑是指静虑，静虑也就是正思维。 就是他从开始就是都在处理，就算是藏教他都还有凡夫，他都必须要处理五欲，所以一定都有智慧的问题。就是我刚才问郭先生的二圣谛有没有慧的问题，有，而且二圣谛很强调发慧，也是一样。来，再来呢，第六格是问智慧啊。好，往下呢，既然能够禁律，那背后的慧他就要开始来问啊。复见菩萨自身之故，能问诸佛悉闻闻悉受持，这是自行。自行的部分，请看199页的第一行。第一，他都说的初就是第一行，初就是刚开始的第一行是自行啊。那这个自行的部分，就是他开始叫自身者，自身者就是指慧穷离本，就是他非常的智慧，非常的深厚，能够究竟到这个理的源头，能够全部都融会，不是只有表面的。那他的自故就是他的誓愿广大不变宜啊，所以这就是二种庄严，就是能问能持，能够问能够持。好，再来我们看168页的21行。又见佛子定慧具足，以无量欲为众讲法，这是属于化他为众讲法，而且这个定慧具足与无量欲，这是他的标准。这样的一个人，他能够用种种的譬喻来为众讲法，化他。好，来，请看169页。这169页的时候，他要告诉你何谓，他先介绍一下说何谓定慧具足。那什么情况下是慧多，什么时候是定多，什么叫定慧具足？他这个比喻，这个比呀、啊，这个比较，各位一定要请横着看，请不要直着看，他是横着比较。不能够说八倍舍就一定是慧多，八倍舍如果跟其他的某些地方比，他八色倍舍他有的禅定功夫会比方他跟初禅比，他八倍舍比初禅的定还好，对不对？但是因为他是跟九次寂定比，所以说他比起来他是代表慧多。那十一切数是定慧均整，他是这样子比。那如果这个详细介绍啊，我底下帮各位把第四本次第法门西经的页数都帮你查好了，就回去看怎么修。如果有兴趣要修，就请看这个部分，就是回头看怎么修，这里都有。好，往上169页的第十行，无量欲就是种种方便。诸教之中呢，常常用以种种譬喻，这譬喻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12部经，对不对？或9部经里面有的。那破魔兵众呢，是指空观、假观、中观，这能够把一切的魔都给破掉。空观破4魔，假观呢能够破8魔，中观破8魔、10魔，一切魔啊。好，那个集古者呢，他说集古就是初发心住变成正觉啊。那那个能够在那个百佛世界呢做佛，那圆寂梵轮法鼓啊，这个是圆寂，寂什么？寂清净的法轮法鼓啊。好，来，这个就是属于什么次第问，照顺序的问，从布施持戒一路问下来。那底下的杂问啊，杂问第15行，他就告诉我们说，这不立次第的，随见而问，看到什么问什么，不没有照这样的顺序来的。好，往下170页，跟各位先介绍一下，因为在讲那个文章的话会很快的乱下去哦。我们先看一下那个171页的，还170页的下面的注脚。170页下面的注脚，你可以看到那个不缺戒、不破戒、不穿戒、不杂戒，这个字属于，这是我们大圣一般强调的持十种戒，持十种戒，持十种戒。那这十戒就跟一般现在常常看到的，我们说只有身三口四那个不一样，它不止，它是比较标准不同。不缺戒，我们来可以看一下不缺戒。不缺戒，它是从信戒乃至示众。信戒就是一般常讲的十戒，就是最基本的。我们作为一个友情最基本的，就是因为十戒事实上看完都是不侵犯他人的，而且不伤害他人，最基本的。那示众戒乃至示众戒， 那这能够对于这些都是能够亲近守护如爱明珠啊。如果你有毁犯的话呢，就像那个一个器皿就有缺口了，就不堪所用，没办法用啦。那不缺戒的人呢，他为什么要讲？因为他本身是一个亲近犯行之人，至少要做到对这些信戒乃至示众啊都不能毁犯，是要维持什么？让自己成为法器道器，把我们自己当成一个道器。我上次问说你堪为道器否，你们应该回答什么？对嘛，而且就很大声说阿弥陀佛，当然啦，一定可以的，堪为道器否，当然了，没问题。而且你们目标就除了当然不是只有道器，对不对？还要往上。那不破者呢，不破戒者，他是持于十三，那这是十三，就是十三生禅他都不会犯，那个就是属于比较细的生团里面的部分了，生团里面的部分了。那再来不穿戒是持破一体，这都是僧团的。那再来一个是定供戒啊，这不杂戒，不杂戒里面就是定供持心。我戒那个僧团里面的我就不要介绍太细，又不是讲戒律学。第四个地方的不杂戒，来各位看看那第四个，第171页的注脚第四，有没有看到注脚第有个小括号是定供持心。他是说本身你靠定，你是由定有才修禅定的功夫，而后跟这个戒律配合，让你的欲念不起，等于是他不是起了而后才去压服他，他就变成是前面的三者，他有点算是身移的部分，还没谈到心的部分，到了这个第四者开始，他已经到了持心的部分，有谈到他的修为的部分了。那因为他本身的是内外都是合在一块，就是他心跟他的行是一致的，那前面三者可能他想犯但是他没犯出来，所以说到第四者之后他称为不杂，是因为他的身心就是内外是一致，所以称为不杂，第三行对不对，是称为不杂，是这样的。第五个是随道共戒，随道共戒是说他因为能够随顺地理，就他谈到智慧的部分了，更深，前面谈到定，现在谈到智慧，现在无着戒呢，哇更厉害了，已经见真成圣，所以他的标准带二圣以上了，通教至少通教以上，对不对？通教以上。好呢，所以说第五个跟第六个可以看起来随顺地理跟水无浊界啊都是见真，所以他们是主要是地以真地持戒，以真地持戒，那个真地真地持戒，因为我那个灯没电了所以我没办法修那个真谛持戒。好，先那自所暂戒跟自在戒呢，这两者是主要的对象是菩萨，他强调的是在化他当中能够广施方便，全巧应化。第十个、第九个跟第十个的话呢，是随定戒跟具足戒。他这个随定的这个定呢，不是我们刚才前面第四个的一般的禅定，他讲的是守嫩严定，守嫩严定。好，这个只是介绍一下，我觉得这部分大家一定需要知道，这天台对这十戒他常常讲到何谓道共戒、定共戒、自所暂戒，那这部分大家在这个地方呢有补充，请各位可以看一下。好，再来一个是生忍跟法忍，也是在一个171的注脚下面。生忍的部分是称为众生忍，众生忍是忍一切众生，对一切众生的种种加害或他的恭敬，都是不嗔不贪不爱。好，再来法忍呢，就是说对于一切外法一切世间相呢，他能够呢不恼害。那呢对于他的经典的所说的微妙法义呢，他就算不懂他也不要惊怀疑，甚至升起所谓的质疑贡高甚至毁谤。那对于自己的心里面所想的那些念头呢，苦恼啊甚至烦恼，他能够怎么样安忍而不厌弃，只有先不要压抑他，看到他之后呢用地理思维处理他，才能够真的把这个烦恼断掉。有的就用压抑的，压抑的并不好，你要去看清楚他怎么跑出来的，可这个怎么跑出来不要跟着他继续跑，怎么跑出来，你想说啊那是因为他骂我啊，他为什么会骂我，因为我前面做错事，怎么跑出来的，这个要看的不是看这个世间相。就比方说我现在有觉得，我忽然觉得啊我怎么搞的，他的比方说同学现在怎么有人打哈欠了呢，我为什么，然后我就发现我念头里面取了一个 他怎么不认真听课呢？然后我后来忽然到我今天晚上打坐，我发现我居然对他不认真听课这样的一个行为，我感到有一点点不满意和生气。那我会看到这个以后，我不能再往下问说他为什么会不认真听课，不是这样看，是要回头看说，那我为什么会对于一个这样的行为而我会生气？我生气的原因是在于我自己哪一个地方跟贪嗔痴相应。比方说我生气是因为我觉得我坐在这个位置上我就应该得到众人的尊敬吗？那是不是因为我贪了这个位置，贪了这样的一个目光，不是要去问这个事情的缘由，而是要问回头看自己里面哪个点出了问题，而后产生这个贪嗔痴或者不满意乃至于懒惰，不是去问这件事情怎么发生。这样清楚了哈，问怎么来的，不是去问事项，是要问心里头最深的那个点。好，我很想问他们，现在他们不用收机器，我们可以上到六点。我们今天先上到这，然后我是想要把它上到，让我再上一点点好不好，上173比较算是一个段落好不好，我上到173比较算是一个段落，比较好收尾。再来170，他说问禅呐、啊，问禅的部分他这地方来，又见菩萨即然淹没，天龙恭敬不以为喜，又见菩萨处灵放光即地狱苦令入佛道啊。这个问啊，它有两行，一行是入问舍禅，这个舍禅是指自行。另外是悲，就是处灵放光即地狱苦嘛，对不对？即地狱苦是属于悲惨，是化他。好，再来问精进，又见佛子未尝睡眠，精行临众勤求佛道啊。这里面只有一个，他第二，这第二项呢是问精进啊，只有一行。那这就是念呢，这个问波州啊，什么像哪一些三昧，像精行啊，未尝睡眠，就是说种种法门都可以啦，不一定只有是常行三昧啦。他说这是像一般的法门里面都会有精行啊。再来一个是问那个持戒，又见具戒位于无缺净如宝珠以求佛道啊。这又见具戒下面这一行啊是问持戒，第三就是说啊，这第三项呢，这属于第三项，只有一行是问持戒。位于无缺就是出不缺戒，就是不缺戒，我下面刚才介绍了最基本的净如宝珠，净如宝珠啊，那就指第十项咯，是究竟戒，就是具足戒啊。那当中呢有八项啊，都你就看下面的注脚就可以了解啦。那如果说有十戒啊，那就这十戒就看玄义所说，不用看玄义啦，下面都帮你补充好了。好，第171页问忍辱啊，又见佛子勒住忍辱力，真上麦能恶骂捶打，皆行忍辱以求佛道。就一行半，这第四项有一行半是问忍辱。这个忍辱呢有分生忍跟法忍啊。好，生忍跟法忍刚才有介绍过了，事实上就是一切内外皆忍，所有的行为皆忍。那这个忍呢怎么忍法，事实上是跟地理相应合的，思维也是要以地理来化解，不是用压抑的。那这个呢就更问禅，你前面问过了禅，第一个就是问禅，171页是不是就问禅了，现在在问禅，说他就更问禅。好，又见菩萨离诸嬉笑及痴眷属，清净智者一心除乱，摄念三年及千万岁以求佛道。好，这两行问禅他怎么问呢，172页，所谓的禅就是禁律，也就是正思维。你现在回来看172页上面的表格就非常清楚了，离诸嬉笑就是要除却什么吊诡盖，离痴眷属就要除去嗔恚盖，清净智者就不会有疑惑，一心除乱就是除散贪盖，摄念三林就是除睡盖。所以以禅来说本身就是要除五盖最基本的。但是问禅呢，问禅的话呢就是布施，布施它底下后面有一个分为世事供养，衣食，对不对，衣食饮衣服卧具住处，这是世事，我一般讲的世事供养，世事供养就是四项，就是他吃的穿的住的还有他一般日常生活的用品。好，又见菩萨或见菩萨摇山饮食百种汤药施佛即真，或见名医上服摇价值千万户家衣施佛即真，千万一种旃檀宝舍众妙卧具施佛即真，清净园林花果茂盛流泉浴池施佛即真，如是等思总果为妙欢喜无厌求无上道啊。他前面四行就是讲世事供养，第十行的后面我们看到世事 这世事，找到吗？第四行的后面的第三两个字世事。好，然后呢，从如是等事总果微妙欢喜无厌求无上道，这是代表把它结成布施的结成。好，第七个是要问智慧，或见菩萨说即灭法，种种教授无视众生，这是从不可说而说，真正的法可以说吗？是难以用言辞说的，但是呢它能够不可说而后来说般若。或见菩萨，第十五行，或见菩萨观诸法性无有二相，犹如虚空。法性事实上是根本找不到个观的，你找不到说它真的长什么样子，也真的说要描述或怎样去抓去思维都很难，只有契入才知道嘛。所以它是不可观而观般若。好，第十六行，又见佛子心无所着，以此妙慧求无上道。说不可说，观不可观，两者而后来论般若，就是心无所着，以此妙慧求无上道。太棒了齁。好，二十一行，我刚才念完的十七到二十了。二十一行，或用此三番般若啊，乘上见他土，或者说方等方等经里面的六度啊。那由这个方等的六度，后面呢就可以来说大品般若经的教空，因为你不可说也不可观嘛，到后来你就怎么样转入般若的空。好，一百七十三页上面。或可说即灭法是方等的意思啊，那如果你说观诸法性犹如虚空，事实上就是般若的空义啊。那如果说你从法华的角度来看，就是以此妙慧求无上道，这就是了。好，这就是把它刚才三者呢配合成为我们的方等般若跟法华三十。小结，第一点，但见修妙慧的人不见法华妙慧作喜啊。如果你看到作喜及知此如彼啊，有什么可以深疑的呢？所以呢，我们只看到人不见坐啊，这就是把众疑的来问合起来来问。第二个呢，但若可三番般若啊，与此间的般若相同，未知此后是何所说，所以反正的一个疑惑啊。这两个意思呢，都是从人用的意思来讲。如果从我们来看看上面讲的话，它下面会告诉你，如果长行的文这么长，都举了六个，那寄送呢，既然还要讲到词。常常都是讲他本土很详细，对不对？讲了非常多，他土讲的很少。那寄送呢，就是把他土讲的很详细。那他的小节就是要告诉你说，事实上此土跟他土，他所在描述的话呢，本身都是一样的。虽然他有介绍说好像归在哪里，可事实上是一样的。好。